你未记文诵记生命记。咁呢五本书嘅特色咧，就系一般叫做摩西五经啊。我哋都相信咧，呢五卷书咧系同一个作者摩西所写嘅。跟住咧就有好多卷书啦啊，就由约书亚记一路去到今日读嘅以斯帖记，系属于历史书，系有关犹太人点样得到上帝嘅带领，获得上帝答应要俾犹太人嘅祖先阿伯拉罕嘅土地，然后咧就建立咗犹大王国。但系到犹大王国嘅后期咧，佢哋又拜其他嘅偶像，佢哋冇完全依靠上帝，以至到上帝要用其他嘅国家，使到犹太人嘅国家系被侵占。上帝将呢班犹太人原本好似将一块地赐咗俾佢哋噶，等佢哋入去嗰度可以建立佢哋嘅国家噶。咁但系佢哋唔听话嘅时候，上帝咧就将佢赶走咗，攞翻块地，等啲犹太人咧系分散到去当时世界嘅其他地方。历史书之后咧又有另外嘅五卷书，咁一般咧啲研究圣经嘅学者咧就称呢五本书为智慧文学。是从约伯记到雅歌，智慧文学呢是一些比较哲学性 的思想的书来的。比如说好像是约伯记呢，其实约伯记很长，它藉着一个故事跟我们去思考究竟人生为什么会遇到苦难，苦难对人生有没有积极的意义。传道书呢就很直接了当去讨论究竟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目的的呢？在这个日光底下，人应该怎样去生活呢？人人都会死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呢就是永远在这里。那究竟人生有什么意义呢？过了这五卷书之后呢，就到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先知书，是由以赛亚书，由以赛亚书开始到马拉基书，都是属于先知书。咁由以赛亚开始，你如果数五卷呢，就是一般人呢又叫大先知书。后面嗰十二卷呢就叫做小先知书。大小先知书呢就唔係话写嗰个有关嗰个先知咧系伟大啲，或者有啲先知咧系渣啲嘅叫小先知，唔系咁嘅意思啊。其实咧佢系翻译英文啊，叫 major prophets 同埋 minor prophets。major 嘅意思咧，只不过话佢嗰卷经书咧系长啲嘅，好长嘅啊。譬如话以赛亚书，哇，你睇咧有成66章嘅，你好难坐喺度咧一口气睇晒66章圣经嘅。但是呢小先知书呢是比较短啲嘅。咁事实上呢喺犹太人嘅经卷里面呢，佢冇分12卷小先知书嘅。佢全部挤埋卷埋一卷嘅啫，就係小先知书。咁好容易记啦，係咪旧约圣经有39卷书，其中有3部5五卷摩西五经，五卷智慧文学，再加5卷大先知书，咁剩翻落嚟咧12卷历史书同埋12卷小先知书。以斯帖记咧就系历史书部分嘅最后一卷书，所以咧里面嘅嘢咧，好似由头到尾咧系一个古仔啊。如果你有兴趣咧，不妨翻屋企睇睇嘅啊。但系咧呢个古仔咧系一个历史嘅古仔嚟。即是说里面的东西都是真的，不是假的东西。以斯帖记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很多大经家都会提到的，就是整本书是没有提到上帝的，没有直接提到上帝的。从这个以斯帖记的记载里面，虽然它没有直接提到上帝，但我们却是可以看到上帝的手在后面工作。以斯帖记的事件呢是发生在犹大亡国之后。犹大呢在公元前587年是被巴比伦帝国消灭的。 巴比伦呢嘅国策呢，其实都系承袭咗佢先一个帝国亚述帝国国策，就系逢差征服咗一个地方，毁灭咗一个国家，佢就将嗰个地方嗰啲原住民啊，原来嘅居民呢，帮佢哋强迫移民，分散去佢个大帝国里面嘅其他嘅地方，其他嘅省份去。咁啊，相信呢有一个其中一个目的呢，就系等嗰啲原居民呢冇咁容易夹埋嚟谋反反对政府，冇咁容易呢去组织反革命嘅军队。但呢就巴比伦嘅帝国呢，亦都后来呢俾另外一个帝国取代咗，就係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呢将全个国家分做127个省嘅。咁呢个以斯帖记嘅故事呢，就发生喺波斯帝国阿哈徐老王在位第三年，大约呢係公元前483年嘅时候。咁我哋睇一睇呢个波斯帝国嘅地图啊，黄色嗰啲就唔係属于波斯帝国啦，中间嗰啲呢黑黑地嗰啲呢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呢就是今日的伊朗啊，所以不要看少那些中东人，要有些包头佬很渣，他们几千年前威王过的啊，很犀利的，整个中东东边呢他的领导去到印度，西边呢去到埃及呢，上边那里呢土耳其，今日的东欧国家全部都是他们的领导，犀不犀利？他们呢就将国家呢分成127个省。咁今日嘅古仔发生喺首都啊，苏珊啊，苏珊咧就喺中间嗰度啊，波斯湾对上嗰度啊，苏珊系喺嗰度发生嘅。今日咧所读嘅两章圣经咧，让我哋可以清楚睇到咧呢度嘅场景咧，如果我哋要影画剧咧，就好容易嘅，全部都喺度饮饮食食嘅。在两千多年前的波斯王国呢非常之奢华。个皇帝呢请晒全部的贵族省长行政官一起去到苏珊城饮宴。饮几耐呢？两个礼拜？两个月？唔係。一饮就饮半年。好夸张啊，唔知点佢哋点样做行政，唔知使唔使做工。一起去苏珊城饮半年酒啊。然后呢皇帝仲劲，佢呢为到住喺苏珊嘅人啊，住喺首都嘅男人设宴一个礼拜，饮足一个礼拜，任饮任食啊。佢哋饮宴都好劲啊，如果我哋小心睇圣经呢，哇，我哋坐喺度饮食啊，原来佢哋唔系，佢哋挨喺度，我諗係半瞓半坐咁啊，躺椅躺卧喺度饮食嘅。他们很识叹的。我估如果今天的总理陆克文先生说在 Canberra, 请全 Canberra 的人饮宴一个礼拜，他落紧台，没可能的事。但是呢在二千多年前呢波斯帝国就得君主专政的社会里面呢没问题，皇帝喜欢就得了，话怎样就怎样。咁啊，唔單止皇帝請男人飲酒喎，皇后都喺後宮呢宴請一啲婦女喺度飲酒。我相信嗰啲婦女都係有啲來頭嘅，應該係啲大臣或者一啲達官貴人嘅太太仔女，冇仔呀，女先就可以出席皇后嘅宴會呀，皇后擺嘅宴會。咁佢哋一路飲呀，到最後嗰日啦，第七日盛會嘅第七日，皇帝呀飲到興起，他呢好想在大臣面前呢俾他们看下皇后的风采。皇后呢是非常美丽的皇后。好想请他出来在众大臣面前亮下相。虽然皇帝是好想炫耀，但是呢其实如果皇后在这些场合出现的时候呢，亦都可以说是皇后的光荣。出嚟見下全國嚟自127個省嘅大臣，都應該係佢嘅榮耀。但係唔知點解喎，呢位皇后叫華實提呢，佢唔知係飲醉酒啊，定係抑或喺後宮嗰度呢又喺啲婦女面前話自己幾架勢可以氹到皇帝吸吸掂，可以唔聽皇帝說話。佢唔肯出嚟 佢唔肯听皇帝说话，拒绝皇帝邀请，唔肯带住皇后嘅冠冕出嚟见皇帝同埋其他大臣。我谂我哋都谂到啦，皇帝嘅反应会系点啊？梗系嬲啦，其实男人都系好容易嬲嘅，我听一位心理辅导家讲啦，男人最叻就系一个字啦，嬲啊！呢个皇帝都嬲，怒火中烧啊！身为一国之君，管理一个咁庞大嘅帝国，121个省，咁多唔同嘅民族，都要听佢讲你。一个老婆皇后叫佢出嚟见下人都唔得啊！不过佢都好有修养，佢都好忍耐嘅。皇帝都好忍耐，佢唔即刻发脾气话炒落佢台啊！佢首先咧就系、是、咨询下佢啲顾问先。嚟啊！我哋国家有咩法律啊？系针对呢件事嘅。皇帝顾问当中咧，其中有一位代表发言啊。佢嘅言论呢，总括嚟讲呢，係首先佢指出皇后嘅罪，皇后犯咗咩罪，然之后呢作为皇帝然之后呢佢嘅罪有咩后果，同埋然之后提议一个惩罚。咁佢认为呢，皇后所犯嘅罪行呢就係、是、侮辱皇帝同埋臣民。嘩，几乎反国家係咪啊，又侮辱皇帝，叫出嚟见啲臣民嘅代表嘛，各省长嘅臣民代表，佢唔出嚟啊！所以咧，唔单止系落皇帝嘅面啊，所有臣民嘅面佢都唔俾啊！呢、这个咧，皇后嘅罪。然之后咧，作为皇帝嘅妻子啊，作为妻子唔听丈夫嘅话，就侮辱皇帝吓。咁、后果系咩嘢咧？咁犯咗呢个罪嘅后果咧，就好严重啊！哇！如果呢个消息一传报出去，一定会传报出去嘅，系咪？佢请咗咁多嗰啲贵妇喺度食嘢饮酒，嗰啲贵妇实行会传出去㗎嘛，啲大臣一定会传出去㗎嘛，咁多人嘅口揞唔住㗎，一定会传出去，传咗出去点呀？嘩，国家大乱呀，唔掂呀。因为呢嗰啲女人一定会学皇后，以后都唔听老公讲嘢，死火呀，係咪？这个后果呢，就是破坏了婚姻的建制，搞到天下大乱。男性呢作为一家之主，其实在很多古代社会呢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包括印度、日本、中国、韩国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搞到即是违反这个的建制呢，实在是令到天下大乱，不行。那位大臣呢就提出了怎样处理这个皇后了，就要废了她，另外立一个新的皇后。废皇后很大件事的，要立一个命令，即使以前没有这个命令，但现在重新立一个命令，并且要在波斯国全境之内要通告全国。发出一个什么通告呢？在圣经中有讲的话，每个丈夫在家里应该作主，他的话有绝对权威。这个呢就是皇帝的通告，要全个波斯国里面的人民呢是知道遵守。这个呢我们可以说是婚姻制度的建制。其实这个公告的前半部分，他说每个丈夫在家应该作主呢，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在新約裏面，以弗所書5:22-24是這樣講，他說作妻子的，你們要順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正如基督是教會他的身體的頭，也是教會的救主，正如教會順服基督，妻子也應該凡事順服丈夫。婚姻這個建制呢，其實是為了人類的好處，为了社会的安定繁荣而设立。我们不要那么轻易看小这个婚姻的建制，以为呢现在呢时代不同啊，女人呢可以在家话事。其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风气，整个社会是这样的风气呢，是会引致不是很好的后果。 公告的后半部分呢就值得商榷，他说呢他的话有绝对权威，即是说老公的说话有绝对的权威。咁呢个呢就同圣经的教训呢有啲抵触。圣经的教导话俾我哋听呢，其实人人都犯了罪嘛。无论是妻子或者丈夫，其实都是罪人嚟㗎。在我哋嘅思想，我哋嘅性情里面呢都有啲问题。冇人是完全嘅。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呢，其实呢都应该以上帝作为一家之主。只有上帝的说话才是有绝对权威的。丈夫的说话呢是可以商榷的，可以倾谈的。妻子不需要说啊丈夫话真都很啱，可以跟他倾下的。不过呢最好最后的决定权呢就丈夫不肯做，你都要逼他做。俾他知道他是有这个一家之主的责任。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夫妻之间的纠纷只不过是由于丈夫和妻子太过着眼于自己的权力或者权利，而是忽略了自己的职分。如果我们给多些心机去想想，如果我做丈夫，我是一家之主，我有什么职责，我要怎样好好为这个家庭设想，我們怎樣好好為妻子為兒女設想，有沒有給足夠的時間陪他們，有沒有為他們的好處去做決定呢，這樣就會好很多。做丈夫作為一家之主，其實應該注意做好領導的職責，處處為家庭著想。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相信呢妻子是會容易信服。好，那我們呢會繼續看第二章故事的發展。咁由於呢個皇后華實提呢係被廢啦，咁就出現咗一個機遇，出現咗一個機遇俾以斯帖係有機會成為新皇后嘅。如果華實提冇被廢呢，以斯帖係永遠冇機會做皇后。但係由於華實提皇后被廢先至出現咗呢個機遇，讓呢位猶太籍嘅女子以斯帖有機會成為波斯國嘅皇后。咁詳細過程呢我就唔重複啦，聖經裏面講得好清楚。但係呢個機遇嘅出現呢，我哋睇上嚟好似好偶然啫。不過喺以後故事嘅發展裏面呢，我哋會發現呢呢個係上帝保護同埋救贖以色列人嘅一部好重要嘅棋嚟。喺以斯帖成為皇后呢個機遇裏面，我哋注意到以斯帖有上帝所赐给他的条件，他是一位很美丽又很好身材的女士的。这些都是上帝的恩赐，恨不到的姊妹们，不用恨的，上帝给你你就美貌，你有身材上帝给的，不得恨的，不要去搞整容那些东西。上帝给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有不同的恩赐，上帝俾我哋有恩赐呢係要用嚟係成就上帝嘅计划。但係我哋從以斯帖嘅身上我哋睇到一样嘢。佢除咗係有恩赐之外呢，佢係一个好信服权柄嘅人。佢唔会自以为是，佢唔会自己恃住自己嘅美貌就鍾意做乜就做乜。我哋点知佢係一个信服权柄嘅人呢？在聖經裏面呢是在第十節和二十節呢都很強調這件事。在第十節提到的話，以斯帖聽從，以斯帖聽從末底改的忠告，沒有把自己的種族和親屬關係告訴人。在二十節呢還提了幾次，他說以斯帖聽從末底改的祝福，始終沒有把自己的種族和親屬關係告訴人。以斯帖听从末底改，正像小时候由他父有时听从他一样。很明显以斯帖是一个很愿意信服的人，他的信服呢就突显出这个皇后华实提那个的叛逆。两个不同的女人，一个呢是不听老公讲，一个呢是很信服。在以斯帖的成为皇后的机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另外一方面的安排，就是使办事的人呢都对以斯帖是另眼相看的。 在第八節至第九節我們看到管宮女的太監披乾特別喜歡以斯帖，有眼緣，我們可能說華人喜歡說可能有眼緣，這個人人緣很好，去到那裡披乾特別喜歡他，還特別照顧他，給他有最好的化妝品，最好的食物，找七個最好的宮女去服侍他，在後宮裡面最好的那間房留下給他用。最近我都跟一位做生意很成功的人聊天，他現在年紀很大，我說請教他，你這麼成功有什麼秘訣呢？他有沒有讀過工商管理，有沒有受過領袖學的訓練？他很謙虛地跟我說，他說呢，他認為他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遇到貴人，當年有人指點他一些門路，以致他能夠做生意成功。咁不過佢而家係基督徒啦，佢成為基督徒之後咧，佢再回想嘅時候，佢認為咧呢一啲嘅機遇，呢一啲嘅貴人咧，都係上帝看顧佢。我睇翻以斯帖咧，佢真係可以話遇到貴人啦，係咪？嗰、那個太監咁照顧佢。終於輪到以斯帖入宮見王，真係日子呢，入宮的時候呢，以斯帖都是很信服太監希該給他的建議。希該教他穿什麼衫就穿什麼衫，戴什麼首飾就戴什麼首飾，結果他就成為新皇后。他自己雖然有條件是很靚，不過呢，我想希該呢接近即是在後宮那麼久，都可能知道那個皇帝的一些脾性，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啦，給你穿什麼你穿什麼啦。由於這個以斯帖又聽話，那他就成為了新的王。在第二章結尾的時候，這裡又記載了一個故事，就是特別是有關以斯帖的養父末底改的。他聽到有人陰謀殺害皇帝，那他就將這件事通知皇后以斯帖，轉告給皇帝聽，就使到奸人是被捉到。末底改本身其實是猶太人來的，生活在波斯國的權勢底下，他本來是可以呢是很恨那些波斯人。我們如果看中國歷史都是啦，成日都什麼紅花會紅傑啊，要剷走啲咩人啊，要攞返還我漢江山，係咪？咁其實呢啲情操呢，可能呢喺末底改心裏面都有㗎，我猶太人啊，好好地而家要做亡國奴服侍你啊。但是我們看到呢，似乎呢他是不是這樣的反應，他揭露了謀殺皇帝的陰謀，可以說呢他是忠於那個建制，他自己既然生活在波斯國裡面，他就效忠這個波斯的皇帝。這兩章的聖經呢是全本以斯帖記的佈局的，剛剛開始一下，就是講到以斯帖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成為皇后，末底改呢又好像很偶然咁樣為皇帝立了一個大功。但是呢兩件事呢對於整個故事的後來的發展呢是有很關鍵性的影響的。咁如果大家欲知後事如何呢，第一你可以回家自己睇以斯帖記，第二呢你可以未來幾個星期繼續嚟崇拜，咁我哋會繼續睇曬整個故事。但是從今天的經文呢，我想跟大家學習兩樣東西。第一樣東西呢，我說呢是把握機遇，盡用恩慈。聖經說呢，上帝帶領一個人的路途呢，有時人自己是不能夠明白。在耶利米先知書裡面有一句說話好講得很好，十章二十三節，耶利米對上主說，那個上主啊，我知道沒有人能操縱自己的命運，沒有人能掌握自己的前途。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很同意。箴言書就說人的道路是上帝所定的，有時人是不明白為什麼無端端會移了民來澳洲，為什麼會來了這個活力聖公會做聚會，有時我們不明白的，不過我們相信我們跟隨了上帝，祂是知道，祂是帶領我們人生的道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上帝所給的不同恩賜， 当有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地去把握，去运用我们的恩赐，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第二方面的应用呢，我是顺服献祭。我们可能发觉波斯王所发出的命令要妻子顺服丈夫，觉得不合时宜。但是呢，其实这个是上帝的建制。婚姻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对人类社会有很大益处。我刚才已经引了以弗所书的经文，我不再重复。不过顺服建制呢，就有两个层面可以应用的。第一个呢，是社会的层面。假如我上帝让我们生活在澳洲，我们就应该是顺服澳洲的政治制度。假如我们生活在中国，又没有机会移民呢，我想我们都应该顺服中国的制度。无论我们喜不喜欢那个的政权，圣经教导我们所有的政权其实是出于上帝。圣经说，人人都应该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因为权力的存在是上帝所准许的，当政者的权力是从上帝来的。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是这样说。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不是很喜欢中共政权。在1989年民运的期间呢，我都很希望中共政权可以落台。但是感谢主，上帝的智慧呢，比我的智慧高很多。我现在开始明白，其实中国呢，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来的。中国有很多的人口。如果中国共产党政府现在落台，根本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党可以代替，那中国怎么样？有什么后果？我相信就会大乱，可能回复到军阀的时代，有枪的人呢，有权的人就各据一方，绝对不会为国家人民带来福乐。所以我现在学会呢，就不是希望中共政府落台，而是为中共的政权祈祷，希望他们继续改革，继续开放。我相信这个是末底改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信服在那个的建制，还有在那个建制里面呢，尽上自己的责任。另一个可以应用信服建制的地方呢，我想是教会。不同的教会呢，有不同的建制。最近呢，有些浸信会的会友呢，是来了我们到聚会。咁或者呢，我解释一下。我用浸信会举例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啦，好多弟兄姊妹从浸信会转过来。浸信会呢，是实行全民主制的。但是呢，不是只是浸信会是民主制的，其实呢，很多教会都是民主制的。包括很多独立的华人教会都是民主制的。如果是美国兴起的那些教会呢，就多数都是民主制。在全民主制的教会呢，会友就是相当于大公司里面的股东。你们个个都是股东。如果呢，你是选了出来做帮助教会做行政的人呢，你就相当于大公司里面的董事了。牧师是什么呢？牧师是打工仔啫，要看你们的面色做人的。如果董事不高兴呢，就可以炒牧师鱿鱼都得的。咁客气啲嘅做法呢，就唔会咁嘅。客气啲嘅做法咪等牧师签约期满就唔同佢续约囉。呢个係全民主制教会嘅政制。咁如果你喺浸信会或者全民主制教会聚会呢，咁你係可以运用你嘅权力嘅。但是圣公会嘅体制又唔係咁喎。圣公会嘅体制呢，就唔係模仿社会上嘅体制。圣公会嘅体制係比较尊重牧师，会友唔係股东，执委唔係董事。主任牧师呢，就係全教会最有权力嘅人。主任牧师，我哋知道 Chris Burgess 係我哋嘅主任牧师，佢係最全教会最有权力嘅人。佢呢要由大主教委任㗎。 所以唔係又會有委任，會有炒唔到個魷魚噶，佢由大主教委任噶，大主教一俾咗個執照佢咧，其實咧係連大主教想取消都有啲困難，唔容易噶嚇。助理牧師就容易啲，我話助理牧師啫，不過我都有由大主教發嘅牌照。如果有人想炒我咧，咁啊最好去同主任牧師講。不過主任牧師一個人都唔可以做決定嘅，我同大家講下，係由教會嘅議會全部通過先得。所以咧喺聖公會聚會嘅會友咧，你哋要信服翻聖公會嘅建制，唔好以自己係股東或者董事自居。不過事實上，聖經教導我哋呢個最重要嘅就係、是、教會更加應該似一個大家庭，而唔係社會嘅機構。我哋唔好模仿社會嘅機構。喺聖經嘅教導裏面咧，教會係一個家，係上帝嘅家。無論會友或者牧師，我哋都應該睇住聖經嘅教導去做。聖經教導我做，我哋做牧師嘅係應該做一個好牧人。主耶穌基督話：好牧人係點啊？要願意為羊捨命。做會友嘅咧，聖經點樣教導會友咧？喺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十二節至到十三節係咁講：要尊重那些在你們當中辛勞工作，那些主所選召來勸戒你們的人，為了他們的工作，你們應該用最大的敬意和愛心對待他們。你们自己也要和睦相处。在新的一年呢，我鼓励大家呢继续在教会里面是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大家和睦相处，共同努力去建立上帝的家，去建立上帝的国度。愿上帝的话帮助我们。